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第三节呢，他提到他怎么样来掌管这个世界。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他在这个地方提到，当主耶稣在审判世界的时候呢，他提到呢，他用的标准是公义和正直。你觉得会觉得很好玩哈，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提到饶恕，他并没有提到爱，他提到的是公义跟正直来审判这个世界。当我们在提到这个刚刚那个 scenario 的时候呢，事上有一个三角形，就好像上面的是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执事，那么左边呢是一个 A 是一个 offender， 那 B 呢是一个 victim， 啊，然后 A 是一个犯罪的人 ，B 是一个受侵害的人。那么这三个呢各有不同的角色，在上面的这个人呢，他的责任是 judge， 他的责任是审判，他的责任是做一个公义正直的判断。那么 A 呢，他是一个犯错的人。耶利米书跟我们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测得透呢？他在他的认罪悔改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有时候你要非常要有神的智慧，才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么我们提到饶恕的事情，我问你们，饶恕是谁的特权？是这个做审判的人的特权呢，还是受侵害的人的特权？是受侵害的人的特权。所以你们记得，你们在主导文里面你怎么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说赐给我们今日日用的食粮，他说然后说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如同什么？我们赦免别人的罪。所以主在这里呢是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就像我赦免那些冒犯我的人的罪。主不是说我已经赦免了冒犯你的人的罪，所以你也要赦免他，不是这样讲。主是说这个赦免呢，主说你呢要学习赦免别人，就像我赦免你一样。所以这个赦免呢，是赦免是受害的人他特别的一个特权。我再请你们看一节圣经，是在诗篇85篇第十节。诗篇第85篇第十节，721页，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再一次，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在这里的慈爱就是我们平常在旧约里面讲到的爱，就是这里慈爱。这个诚实呢 emet， 这个希伯word emet 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爱跟真理呢是常常要合在一起的。然后他提到说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一个真正有公义的地方才有平安。假使事情没有得到公义的处理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平安在那里。那这个是神的原则，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呢你知道在美国，在去年的时候，在天主教 Boston Diocese 的波士顿的教区啊，它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Bernard Shaw， 这个是 Cardinal， 这个枢机主教，Bernard Shaw 呢，他是Bernard Law L A W， 他发声他辞职了。他辞职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波士顿教区呢有300到500个 case 啊，是性侵犯的 case， 他们要诉这个 Protestant 教区。那那个时候 ，media 呢常常就造这个主教公馆啊，那这个教会这个书院，它的那个 property 都很漂亮哈。但是他提到这个大概值多少钱，那个大概值多少钱？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这个 lawsuit 呢的这个 damage 呢会很大，所以他要算算看他们够不够钱来赔这些的 lawsuit。那到底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神父啊，他对他的教区里面的这个年轻的孩子啊，进行了很多性侵犯的事情。那么进行性侵犯的时候呢，他那个到了枢机主教那里呢，他就是因为要包容他的弟兄啊，他就从一个地方把他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为了保护他，就是给他 counseling， 然后 counsel 过后呢，就把他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人呢基本上没有改，所以他到每个教会呢继续带来这样的伤害。所以等到事情发生以后啊，现在很多受伤害的人除了控告这个神父以外呢，他们最重要他们很不能够苟同的，就是说这个他的上司啊，当初当这些事情提到他那里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处理，为什么他把这个神父从一个地方放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呢他告的也是连这个教区也告上。那我们发现呢，在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节目。 Focus on the Family 里面有一个 co-host 叫做Mike Trout。 这个 Mike Trout 呢，常常你可以听得到他说 This is Mike Trout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节目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节目呢是早上听一次，那晚上听一次，很多的 radio station 是 carry twice。 所以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呢，有一天呢、这早上还听到 Mike Trout 在讲话，那晚上呢下午的时候他就不见了，那很多人就很怕走，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知道 Jay Leno Tonight Show 的 host 那天晚上呢他就这样讲，他说 The problem of Mike Trout is that he focuses on other people's family。 所以呢我们发现呢，因为他在发生了婚外情，所以那个晚上呢马上就 remove 从他的 position。 因为他是一个 national renowned 的一个 position， 所以呢当他发生了问题以后，他们处理就非常的快。那 Focus Family 这样的处理呢，虽然说是一个 Mike Trout 犯的错，但是他因为处理的用神公义的原则处理的很快，所以没有问题。你发现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呢，就是大家对他的 support 没有因此减少。Chuck Swindoll 是以前在 Fullerton 这个地方Fullerton First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的牧师，后来到达拉斯神学院做院长。那我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做院长，现在刚下任不久。那他们教会呢以前就有一次也是发生了他们的那个 Children Minister 也是sexually harass 他们的那些 children， 结果呢这个时候呢加州的 media 是 ready to 那个要接这个教会的疮疤，因为 media 最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祷告。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处理得很明快，按照圣经公义的原则应该处理就处理，然后呢给那个些年轻的孩子们父母们很多的 counseling。 那就因为他们处理的清楚，处理的有圣经公义的原则，所以后来整个 media turn around 反而是很赞赏他们所做的，所以在社区当中呢成为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就发现呢，当我们知道这个在上面的 leader 他当他在 judgment 做决定做审判的地位的时候，神要求他的是一个公义跟正直。那么 offender 呢，神要求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么这个victim 呢，就是受害的这个 be 啊，神要求他的才是他学习赦免的一个机会。那当教会有公义的审判以后，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受害者的一个赦免。因为这个赦免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非常不容易的功课。所以在我剩下的时间里面，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个约瑟的故事。好，那这个约瑟呢，事实上你们在刚刚所念过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知道 这个是约瑟跟他的爸爸死后，他的弟兄跟他认罪，然后那个时候约瑟呢就哭了，好，然后他说约瑟跟他讲说，你们当初啊，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好，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啊，养活你们，看你们的妇人孩子，啊，约瑟反过来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约瑟是在17岁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去。那他的哥哥们呢，把他卖到埃及去以后呢，我们知道他有13年的时间了，他是被首先在波提法的家里做奴隶，然后后来呢，因为波提法的太太喜欢他，但是约瑟一直拒绝，所以有一天呢，波提法的太太就诬告约瑟，说约瑟要侵犯他，因此约瑟呢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在法老的监狱里面呢，碰到了两个法老的大臣，一个是为法老来烘面包的，一个是为法老来端酒的。这个 baker 跟这个 cupbearer 他们被关在那里呢，都做了一个梦，所以约瑟为他们解梦。那这两个人呢，就照约瑟的解释一样，一个被砍头，一个呢，这个 cupbearer 呢就被恢复他的位置，站在法老的面前。那他要出去的时候呢，约瑟对卡贝尔说呢，对这个酒镇说，你到那个法老面前的时候呢，你要帮我说话，因为我没有犯什么错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来，那让我能够从监狱里面出去。但是这个酒镇呢，一回去啊，就把约瑟抛到脑后去了，他就完全忘掉了。又过了几年，我这个时候是法老做了两个梦，梦见埃及有7个丰年，接着要7个灾年，这个时候啊，约瑟才被想起来，所以他为法老解梦以后，法老就设立约瑟做全埃及的宰相。那我们看到呢，约瑟他不是一个记恨的人，他是一个愿意饶恕的人。你看到他呢，并没有出来以后，并没有说好，马上就把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抓起来，因为以前是你的关系让我被关起来，现在我在你上面，首先对付你。他也没有把法老的酒镇抓起来，说当初为什么你没有提醒法老，让我在监狱里面多待了那么久。我们发现没有。那约瑟呢，他在埃及呢生了两个孩子。那生了两个孩子呢，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叫什么名字？ OK， 有一个叫以法莲，还有一个叫什么？马拿西，非常好。那么约瑟呢，他第一个孩子呢，他把他取名叫马拿西。那马拿西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跟一个音很像，就是跟 forget 很像。好，那他为什么叫马拿西呢？他就说 forget。 好，那以法莲呢，叫做 fruitful 或叫 prosperity，意思就是说非常丰盛的意思。所以在约瑟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里面呢，他基本上是说我要忘掉过去，我要注目在现在的这个丰盛。所以约瑟要忘掉的是什么？我想他要忘掉的不是波提华的太太，也不是那个波提华的太太本来就没有在他的脑中哈，但他要忘掉的不是波提华太太所做的事情，也不是那个卡贝尔所做的事情，他要忘掉的是他的哥哥们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啊，虽然你知道这件事情哈，是让他离开他幼小成长的环境，13年在奴隶啊，在监狱当中度过，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变成宰相，所以你知道呢，他是这个事情啊，在13年当中，他会常常想到，为什么我今天失掉自由？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那是因为他的哥哥把他卖到埃及。所以呢，你发现他从他的儿子的命名里面呢，他是在意志上，在他的 will， 在他的意志上，他决定说我要忘掉过去我的哥哥们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很多人 啊，很多人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或是美国做事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常会想到以前在你自己家乡的生活，是不是？但是你来至少还是你自己愿意来的，假使你是被卖着过来的话，那我想你那个更凄惨，好，更凄惨。那么约瑟呢，他是一个受这样遭遇的人，但是他在意志上说，我要赦免我的哥哥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当他起名叫马拿西的时候，说 forget， 我问你，约瑟真正忘掉了他哥哥所做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的哥哥第一次来埃及要粮的时候，来埃及跟他们买食物的时候呢，他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哥哥们来。好，很多时候哈，我们可以在意志上我们愿意赦免人家哈，但是过去啊那个伤害啊在我们的心中啊，因为深到一个地步哈，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哈，你会难过，你会想哭，啊，你会想哭。那么圣经上呢，我觉得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经节哈，最短的经节，那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35节那里。约翰福音十一章35节是记载到拉撒路被埋葬了。那这个时候，耶稣看到玛利亚、马大都难过了，众人也都在哭，所以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35节，他讲四个字，他说耶稣哭了，啊，是很美的一个词句，耶稣哭了，神他也有感情。他有情感，他跟我们一样，他体会我们心中这个 emotional 的需要。所以我就发现呢，约瑟呢，当他在意志上他决定赦免他的哥哥的时候， emotionally 他是 bottle up 很多的心酸在里面。我看在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在我自己所 study 里面，我发现圣经的记载没有一个人哭得比约瑟还多次。这个约瑟呢是一个很会哭的人，因着他的冤屈啊，神当他决定在意志上要赦免人的时候，神给他很多次哭的机会。我们你们假使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的话，我们来看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在42章创世纪42章的24节，在创世纪42章的24节那里，那是第一次约瑟的哥哥们来看他的时候，当他们哥哥们在讨论到以前啊他们不应该做出卖弟弟的事情，在24节呢，约瑟听到这些事情，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然后在43章的30节的时候，这是他们第二次来，这是他们第二次来看那个约瑟的时候呢，那30节呢，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啊，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那么第三个地方呢是45章的第二节，这里呢当约瑟决定跟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呢，你发现他说他就放声大哭。那因为哭的声音，因为他是大哭的关系啊，所以埃及人跟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啊，我想他在这边哭不必用麦克风，这里带整个教会从这个门口一直到后面全部都听得见，啊，那约瑟是一个很壮的人，他是哭起来哈，他是因为他心中太多的冤屈，他全部把他哭出来了。那么你发现呢，啊，在45章的第14节，他就抱着便雅悯的景象在上面哭，然后呢，便雅悯也在他景象哭。然后第15节呢，提到约瑟跟他的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的哭。那然后呢，在第46章的29节呢，当第一次约瑟碰到他的爸爸的时候呢，他又在抱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这是他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是经过差不多有20年以上的时间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了。所以他抱着他父亲的景象在那边大哭。到了50章第1节呢，我们看到当他父亲死的时候，约瑟伏在他的父亲的面上在那边大哭。在50章的第10节呢，我们发现他在他为他父亲埋葬的时候，在那里为他哭了7天。然后最后一次呢，就是在当他哥哥跟他认罪的时候，他 在他哥哥的面前他又哭了一次。那我们发现呢，当我们在意志上我们愿意赦免别人的时候，那么在情感上神呢就释放了我们的这些很多的心中，让我们的情感能够得到释放。那当你在情感上能够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开始在理智上 intellectually 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当初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约瑟呢可以跟他的哥哥们讲说，当初你们原来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呢神却利用这件事情成就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在埃及做宰相，让你们今天在埃及可以来来在这边居住，在那边居住。所以因此呢他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受到伤害，但是呢假使你愿意在从理智上开始决定，我愿意学习赦免的功课，神他会让你有机会把你心中的情感能够抒发出来。到有一天呢也许很久以后呢你往回看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哦，神当初为什么要让我受到这样的一个挫折，这样一个伤害。因为很多时候呢就像你知道像这个 maple tree 加拿大的这个 maple tree， 那他们 maple tree 是可以产生很多的 maple syrup 产生 maple syrup， 那这个枫树啊，枫树产生枫汁啊是很甜的，但是很多印第安人呢他们就在枫树上面把它割一个洞，然后割一个洞它就会流那个流汁出来。那他们发现，那他就会 collect 这个 maple， 他们发现呢一个有被化过的这个 maple tree 所产生的 maple syrup 要好几倍于从来没有被化过的这个 maple tree， 所以 become even more productive。 所以这个伤害有时候反而在这个枫树上面呢带来更多的更多的生产。那么在我们知道在信主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刚开始只是一个 baby 的基督徒，但是借着一些事情，虽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后来当你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往回看，你发现神是借着那些事情使我们成长，使我们成为生命更加丰盛，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但是可是呢我们必须经过学习愿意赦免，神让我们在情感上得到释放，理智上接着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才能够归荣耀给神。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想跟大家讲说还有一个更大的 benefit， 那就是很多时候借着这个机会呢，神让我们的让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啊借着我们的饶恕就能够被释放了。神让罪在我们家族上的捆绑借着我们的饶恕因此可以被释放。我请大家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经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第六节，来，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他这里提到说，那个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圣经上不是很清楚的讲到说，父亲的罪不能够叫孩子来替他偿还，孩子的罪也不能叫父亲来替他偿还。他提到说，父亲犯罪呢，你不能杀孩子；孩子犯罪呢，你不能去杀他的父亲。那是表示说，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那么，为什么他又在这里讲到说，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我想，神在这里很清楚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罪的果效，罪的捆绑常常延到三四代之久。你有没有发现，有的在那个 alcoholic 的家庭长大的女孩子，这个他的爸爸回来呢，喝完酒回来呢，常常就是打他的妈妈或是打他的孩子。但是呢，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啊，很多时候她嫁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一个 alcoholic。 那你会说，她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是她所非常不愿意的， 为什么还会同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很多时候是一个罪的锁链。我认识有一个人，他要 divorce 他的先生。那因为他说啊，他跟我说的是说他的先生呢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好，那么他有三个孩子，那有两个女儿，最小的一个是男孩子。那么这个他就是因为他对他的这个最小的那个男孩子呢特别的偏爱，到一个地步呢，这两个姐姐有时候吃到嘴巴的糖果，他都要把它掏出来。好，他要吃的时候就把它掏出来吃。好，当然你们也那个这个男孩子呢，其实是长得并不是很强壮，就是瘦瘦小小的，所以他在家里呢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在外面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让他这样做，所以他在他的那个朋友啊，同样的男孩子当中就显得很奇怪，就显得自己好像很畏畏缩缩的样子，那很那个就不是很正常的样子。那一天我就问这个姊妹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孩子跟他的爸爸越来越像？啊，他说是这样子，没有错。那你就发现呢，很多时候呢，当很多的罪的锁链在里面一直搅的时候，当我们呢没有用神属灵的原则来对付的时候，你发现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我问你们啊，这个约瑟他为什么会被卖到埃及去？是因为什么关系？因为嫉妒，非常好，因为他的哥哥嫉妒他们。他的哥哥为什么会嫉妒他？因为爸爸偏爱嘛，每次给约瑟穿的是那个 multicolor 的那个garment， 但是呢他的哥哥们都是穿那个布袋做的衣服。好，所以你发现呢，他的爸爸偏爱的关系使得那个约瑟呢因此被卖到埃及去。那么他的爸爸雅各，我问你，雅各知不知道偏爱的后果？雅各知不知道偏爱的后果？你看看创世纪二十五章，这里记载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啊，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你们发现没有？在这个地方呢，因着父母偏爱的关系啊，所以后来雅各必须要逃到巴旦约兰，躲避他哥哥的追杀。然后呢，逃到巴旦约兰以后，他就一待二十年。后来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再看到雅各有机会去见他的妈妈利百加。然后呢，你发现呢，因为偏爱的关系，所以雅各受了很多的苦。所以雅各知道偏爱的后果，但是到了他自己的孩子，他把同样的罪就传下去了。那一直到约瑟，当他用属灵的原则来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约瑟把他的两个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带到雅各的面前，要他们祝福。那他要雅各祝福马拉西，祝福以法莲的时候，雅各是这样子做，有没有？那个约瑟说，爸爸不对，应该这样做，因为老大马拉西应该接受你右手的祝福，啊，老二以法莲才是另外一只手的祝福。但是雅各那时候他说，我不是偏爱，我知道神将来要立这个小的过于大的，所以我才这样祝福。所以你发现这个锁链呢，到了雅各呢才得到释放。所以要是我们愿意在饶恕的功课上面，我们愿意学习在理智上来赦免那个冒犯我们的人，在情感上神会帮助我们得到释放。那在意志上，我们先决定要赦免；在情感上，神帮助我们得到释放；然后在理智上，我们才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接着，我们可以真正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不但如此，神让这个罪的锁链可以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解脱。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在我们安静低头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在生命上受到过伤害，那这些伤害呢，在我们身上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重担在那里。但是假使神的话这样跟我们讲，神愿意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你愿意跟神说，神啊，在意志上虽然我不能，但是在意志上我愿意开始学习赦免的功课。假使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请你举手，然后放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非常多的人，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那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但是你说，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求耶稣，也是饶恕我冒犯他的罪，那我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也愿意学习来赦免别人。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接受耶稣，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好，还有没有？好，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灵里得到真自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把这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身上，但是你愿意把这样的权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行。所以我们当我们立志在你面前，愿意借着赦免来除掉我们心中的捆绑、心中的重担的时候，主，就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蒙你的悦纳。主，让我们能够因着在意志上赦免，在情感上你帮助我们得到释放，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最后归荣耀给你，并且让我们的家族能够从罪的锁链里面完全的释放开来。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是特别把那些愿意接受你的，求你自己在他们心中继续带领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借着教会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建立起来。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下面是主餐的时候，让我们一同翻开诗歌本62首。我们请帮忙主餐的长老执事到前面来。我们唱第一节，来。
奉主本应圣名，召我与他相亲，借他十字架所流宝血，将我罪污洗脱。主，我来求你，现在来求你，求你所流宝贝血，洗净我从罪孽。
主餐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一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所设立的。凡是我们当中是已经是基督徒的，都欢迎你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餐。假使你还没有信主的话，那请你等一下主的饼跟杯传到你旁边的时候，你就暂时不要领受，等到你信主的时候，接受主、接受洗礼的时候，再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饼来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跟我们这样讲，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我们再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所受到的痛苦的时候，那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主允许我们跟他一样为他背负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愿意用一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赦免那些冒犯我们的人。那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的舍命，因为你自己的无私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个饼清楚地看到主你自己的身体就这样为我们舍了。主，这个舍己的爱，愿借着这样的纪念帮助我们，在心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爱能够在我们周围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唱第二节。我的灯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以赛亚先知跟我们说，主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杯。祝我们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立约的杯，象征因着你的赦免，我们进入一个与你新的约里面。这个约就是因着你十字架的爱，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跟你的国度有份。祝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也是愿这样的恩典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唱第三节跟第四节。
再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一起起立来做奉献祷告。天父，感谢你恩典，让我们在这早晨能够用敬拜在这个地方来感谢你。我们更感谢你牵领的仆人，中心的仆人张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透过他能够让我们了解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有神的慈爱与信实与我们同在。我们更是感谢你，你应该在审判的时候用公义来审判，更是能够要教导我们，当我们在生命生活中有受伤有伤害的时候，能够来学习饶恕的功课，能够透过这些饶恕能够我们得到赦免，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也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来守圣餐，让我们在这里方透过你的饼透过你的血，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跟你连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世间不是只有单独我们自己在走，我们更是有神与日日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日日与我们同行，就是主能够拉着我们的手，在这世间在这世界上，不论是我们是平安的时候，不论是我们受伤害的时候，都有主在那个地方来与我们同在。 更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主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学习来饶恕的功课。我们这时将我们需要奉献在你面前的这些金钱，现在圣堂上，愿你圣化作为圣公用途。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人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次谢谢啊，张牧师，张牧师啊，特别从神学院今天来给我们证道啊，张牧师，谢谢啊。有没有什么其他新来的朋友介绍？有没有？啊，没有什么新来的朋友啊。那我们先很快看一下这个报告啊。在这个今天12:30在那个会议室有文教中心的同工会哈。还有在这个礼拜六上午10:00在。